徐德言弟兄三人带着小李靖到了乌亮观，见着观主江天月。你说真有想不到的事儿。这个江天月啊，一张纸画个鼻子，好大个脸呐、啊！当着徐德言的面要天书皇宫秘籍。老实说，一开始啊，徐德言认为他开玩笑，他们平常也诙谐。后来听着听着，不是那么回事。再仔细看，江天月面色庄重，两颗眼睛里头透出一种杀气。没说这眼睛是人心灵的窗子，喜怒哀乐从眼睛都能反映出来。徐德言这心就一动，心说画龙画虎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过去是不错，事隔多年人心有变呢，这玩意儿难道说不敢往下想了。就在这时候，老道江天月说话了：“徐施主，恐怕你来了也未必太平啊！就即使官府不拿你，你没问问我吗？我能不能放过你？”哎，我道爷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您是开玩笑啊，是认真说的？哎。你我这般年纪谈什么玩笑啊，我说的是正事儿。那您的意思想干什么？很清楚，希望你把皇宫秘籍交于贫道，然后你们该住住，该吃吃，该喝喝，这东西啊就算赠给我了，我绝不会亏待你们。那我要不交呢？不交，哈哈哈哈。哎呀，可惜呀，不教你们只能走一条路，死。死完了，我把你们扔进水中去喂鱼去，不就完了吗？恐怕现在你要点头答应可不晚呐。一旦药力发作，就是大罗神仙也救不了你们几个人。星无影，鹤无魂，这一听明白了，恐怕这韭菜里头有毒。不见他怎么这么说呢？药力发作，指什么说的？他哟，说个药力发作，他们就感觉这是心头上发烧，心说坏了，我们要中毒。再说徐德言啊，啪把桌子一拍就站起来，我姓江的，你真不够朋友啊，你这叫落井下石，你懂不懂？你把我们交情全都付诸东流，抛在九霄云外呀、啊！你太自私点了吧，徐施主，别发火啊！天下人有几个不自私的？要不怎么留下那句话：“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、啊”呀！这话音呢说到这儿，他这个乐声还没等完呢，这身子猛地就一震，江天月就觉着不好，低头一看，一把锋芒利刃的短剑已经扎进他的软肋、啊、他一看下手者非是旁人，正是三爷绝命书生贺无魂。贺无魂的身法也太快了，出手如电，一宝剑给他续上。老道江天月感觉他疼痛难忍，我好不了，你们也活不成。正在这时，就见徐德言一转身奔药箱子去了，他是个走方的郎中啊，他这箱子里全是药，一伸手拿出个瓷瓶来，把丝儿打开，嘣嘣嘣嘣嘣，拽出几粒百草还阳丹，转身回来，给贺无魂、星无影，包括李靖还有自己，每人含了一丸。你说这药是什么配置的？清香可口，走五官通七窍。 大饼的那么香，扶下去之后，十二重楼咕噜噜作响，把毒气全给吹开了，随着气儿全消失的无影无踪，转危为安，不见中毒就死了。这老道江天月结果目的不但没达到，把自己这条老命还给断送了，这不是私心作怪吗？实质上他跟徐德言一点仇口都没有，哥俩交情不错，但是他早就听说皇宫秘籍是稀世的珍宝啊，谁得到手谁就能成为了不起的圣人，还一心想要出人头地，所以说什么朋友啊交情狗屁，到他这全完了。这就是为了达到目的是不择手段，命小道士酒中投毒。说这话咱还得说几句，就这老道他待不住，没事就在天台上背着手看到湖里的景色，他一看来了一只船，船上有一伙人，时间不大靠了岸了，他揉揉眼睛仔细看呀，头一个那不是徐德言吗？徐德言不是死了吗？怎么又活了？那几个人是谁呀？肯定徐德言来是奔自己来的。哎呀，听说徐德言手中有一部宝书，不知道带了没带的，我无论如何也要把宝书得到手，因此他事先做好准备了。他告诉小老道了，一会儿我来几个朋友，我一定请他们吃饭，开始的时候那菜饭都是干净的啊，不要投毒，你呢把那毒药搁到另一壶酒里头，多咱你听劲儿。我一说来来来，一醉方休，拿酒来，这就是信号，你把带毒的药酒拿上来，我好让他们喝。那小老道不听他的，听谁的？师父怎么说就怎么听呗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他一看皇宫秘籍要不到手，他翻着脸了，用毒酒想把几人给毒死，就这样的人能有好下场吗？单说这江天月宝剑给他续上之后，当时他还没断气呢，他一看徐德言以最快的速度往嘴里的塞药，他就知道这种药肯定把毒药给化了。老道摇头叹息，唉，害人先害己，什么也没得着，把我自己给送走了，想活活不成了，我哭哭摔倒在地。贺无魂宝剑撤回来擦干血迹，正这时候那叫永清的小老道从外边进来了，一探头呀，师父，你们敢杀人！转身刚想走，心无影头这一晃就追到背后了，把手伸出来力斩一劈，啪嚓把小老道打了个脑浆崩裂，死尸栽倒。这事情就发生在瞬息之间呢。徐德言在那坐着看得清清楚楚，哎，树欲静而风不止啊！我们弟兄本不想伤人，但是没有办法，是迫于无奈而。这饭还吃吗？吃不下去了。贺无魂就问：“大哥，这庙里一共有多少人？必须剪草除根，别留后患。”那咱看看吧。前后左右一出溜一看呢，没几个人，还有一个厨师，另外一个老老道，还有小道童。那老老道老的不像样的，说话都说不利索，在后边养病。那小道童专给烧药抓药的，前面发生的事一无所知。厨师更不管这个，就是不伤害他们也没有事儿。所以徐德言回来告诉那哥俩，快把两具尸体抛入太湖，血迹打扫干净，残席撤下，然后把庙上这几个人找来了，当众宣布 说你们家道爷江天月领着他徒弟走了，上四川峨眉山了，总院调他们去另有安排，从今之后这座无量观由我做主了啊！底下人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管谁做主，有我们吃的，有我们喝的，有我们住的，那就行呗。就这么的胡了巴涂的换了主人了，徐德阳还真就改了名了，叫严德徐。谁都知道严先生他还是个走方的郎中。那么书说简短，打这之后他们就住在无量观。以什么生活啊？打打鱼，看看病，卖点药，就靠这活着。大部分时间干什么？通读皇宫秘籍，往深里头钻研。因为这个书太奥妙了，你就浏览一遍不解决问题，看十遍没用，得注字注句的研究探讨。这哥仨什么高人，什么没经过，什么没见过呀？一边看一边讨论，发表体会，然后精益求精，一边看是一边演练，排兵布阵，斗眼埋伏，攻杀战手，十八般兵器之秘诀，软硬功夫之诀窍，练习气功所走捷径，这上面全有。特别是上面对各种药品做了精密的分析，要不怎么徐德言成了走方的郎中呢？对药发生了兴趣呢？什么样的病怎么样的看，怎么个变化，病理怎么解决，什么什么的草能配什么什么药，这上面是包罗万象，真是一部宝书啊。越读越上瘾，越研究越起劲，然后这哥仨吊着膀子传授李靖武艺，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一转眼五年。这五年是平安无事，过得真挺潇洒，就好像离开大隋朝那天下了，到了另外一个世界，官府从来就没来过人，除了有些人过来了看病讨药烧香，一切一切都非常正常。哎呀，哥五个长出一口气，这五年过去了，李靖19岁了，现在个头长起来了，原来是个孩子，现在是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大丈夫。三位老师一看，就这孩子长得怎么那么好看。李靖啊，标准的美男子，面似冠玉，宽宽的脑门，多少有点方下壳，眉分八彩，目若朗星。那位说什么叫朗星，就是皂白分明，眼睛倍儿亮，白眼珠正好像甘之美玉，黑眼珠正好像美玉上点某的乌金，皂白分明啊。这眼睛正水灵劲儿，通关的鼻梁，方海口，你就是无可挑剔，个头身听腰条五官，那是长得四面见线，玲珑剔透，你从哪个角度上看你挑不出毛病来。现在这李靖啊改了个名字叫李药师，药就是药品的药，老师的师，一般的都知道小老道叫李药师。他呢跟三位老师不仅学习了武功，而且学习了气功，不仅学习了气功，也学会了给人看病扎针，能配制百药。那也就是在他老师的面前，就不在老师面前拉出去自己闯天下，不够个剑客，起码也是个侠客。高来高去，陆地飞腾，走高楼，越大厦，如履平地，横跳江河，竖跳海，万丈高楼脚下踩。李靖现在就有这种功夫。不过徐德言、邢无影、贺无魂一再告诉他，真人 不露相，露相非真人。你就当不会武艺，就当没能耐，越老实越谦虚越好。骄傲使人失败，谦虚使人进步啊，孩儿啊，你要千千万万牢记，弟子明白。但李靖现在呢，出来进去都是道装，有时候呢戴着道帽，有时候光头不戴帽子，高王法纪同簪别柄。总之吧，不管穿什么衣服，戴不戴帽子，都那么漂亮，都那么潇洒。还有一点咱必须说明，李靖李药师啊，从小就刻苦啊，特别勤快。你想想，庙上人不多，服侍三位老师都是他的事儿，给老师泡茶，给老师洗衣服，给老师跑腿学舌，给老师服，整个他都包起来了。二五更的功夫从不间断，冬天练三九，夏天练三伏，现在练的是寒暑不寝。没事还扫扫院子，打扫打扫卫生，拆洗拆洗被褥，屋里的这一切一切的事都他负责。所以这李靖李药师勤快无比，这人就得勤快，眼里头有活。古往今来，历史和现在皆通一理。比方说我们雇个人，聘用了某人某人，一看这人人品好，非常勤快，早早的上班，晚晚的走，有什么活不拖泥带水，这样当老板的也喜欢，当领导的也高兴。他们找来一位屁股一坐一个坑，没事就在那打盹儿，扯淡有他，办事没他，这样的人走哪儿也万人烦，你也干不好，老板也得把你炒了鱿鱼，领导也得把你踢一边去。那李靖则不然，小伙勤快，哎呀，撒老师是非常非常高兴。这天李靖练完功夫，徐德言把他叫进屋来。李靖到了屋里头，拜见完三位老师，垂手站立一旁。师父，您叫我。静儿，哎呀，快二十了，你已是成年人了，功夫大有长进，所作所为我们哥仨也比较满意，希望你戒骄戒躁啊，好好练功，不准懈怠。师父您放心，我越练越上瘾，您就叫我懈怠我也懈怠不了。好，还有件事，每天进城采买东西的事儿，都是你三师父，最近你三师父要腾出身子研究皇宫秘籍，所以这个担子你挑起来，除了每日正常工作之外，你还要抽时间进城负责采买。那么让你进城呢，就是叫你练达人情，广泛接触接触各界的人士，士农工商三教九流啊，你都接触接触，事故练达结学问啊，你明白吗？别忘了和气生财，懂吗？师父，平时没短了对徒儿教诲，徒儿牢记在心，绝不会给庙上惹事儿，绝不会给老师惹事儿，那我相信明天你就开始进城采买吧。哎，简短结束。第二天李靖练完功了，开开箱子，换了套新道装，灰布道袍，没戴帽子，挽着发卷，竹簪别顶，哎，照着镜子看了看，挺美，高高兴兴的把飘扁担都准备好了，钱也揣好了，赶奔城里去采买。那庙上人吃马喂，短得了用东西吗？这一次就买不少，这一次就使用不少天，没了再进城。李靖了多少日子没进城了，一听说今天要进苏州，特高兴啊！哎，小孩嘛， 恨不能累生双翅飞进城里。咱们这么说，雇了条船，一直到了岸边，弃舟登岸，进了苏州城了。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啊，那城里是热闹非凡，路两旁买卖商号一家挨着一家的，街上的人红男绿女，车水马龙，笑语欢声。这李靖往这边看看，往那边瞅瞅，心花怒放。那么该买的东西都买了，满满的两筐。他算计算计，老师是怎么说的，再检查检查东西，一样不缺。再把这钱核对核对，差不多少，行了。看看天，老师说了，我可以在外头吃顿饭，吃完了天黑以前回去就行。行了，现在时间还富裕，吃顿饭吧。哪儿吃去呢？他学嘛来学嘛去，在湖边找了个大饭馆。这家饭馆名字叫望湖春，楼上楼下金字牌匾，买卖相当红火。李靖一琢磨，在这儿吃完饭走几步就是码头，然后就可以上船了。哎，就在这儿，这望湖春这饭馆旁边有个杂货铺，开杂货铺里是个老头。李靖多会来事儿，跟这老头商议说，您看我呀是西洞平山来的，我呢打算在这存点东西，哎，就是这些东西，麻烦您呢给看一看，完了我给您五个老钱，不让您白看。老头挺客气，什么给钱不给钱的，你就放到这儿吧，管保丢不了，多谢多谢。把东西寄放好了，把身上的尘土打了一掸，李靖李药师迈步走进望湖春。这楼上啊是单间，是雅号，是贵宾待的地方。这楼下是散座，吃喝比较便宜。李靖本来就简朴，哪有资格上楼啊，就把这门边找了把椅子往这一坐，心说好好的吃他一顿。